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从13节到23节，请先注意三节圣经，15节，在15节最后一句话，请大家念15节最后一句话，请。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超出我的儿子来。再念17节，请。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好。再念23节，请。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圣经三段是刚才这整一大段，每一段的结束都说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先请问各位，先知所说的话是不是神的旨意？是。那再问第二个问题，请问神的旨意是好事还是坏事？神的旨意是好事。那么刚才这三段圣经，第一件事，主耶稣逃难到埃及；第二件事，希律杀害伯利恒的男婴；第三件事，主耶稣逃回拿撒勒，称为拿撒勒人。等一下我要说明，拿撒勒是被轻视的、被藐视的一个地区、一个称呼。所以这三段圣经都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各位回答是好事。请问逃难到埃及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么你们自己矛盾了啊。然后更困难的，男婴被杀害，再来耶稣称为拿撒勒人。如果我们相信先知把神的旨意说明出来，神的旨意是好事的话，我们要面对这三个坏事怎么变成好事。三个在人看都是坏事，但是神有办法让这些坏事成就他的旨意，这是很奥秘的事情。这一段圣经讲的比较少，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讲的比较多，13节到23节少讲，是因为难讲，传道人就常常跳过去了那我想一想要不要跳结果我就没跳那就要跟各位一同来思考这一段。不过从这一段却有一些很重要的 基督徒观点，真正为主而活的人，你要面对不仅顺利，也有挫折，不仅欢乐，也有艰辛，不仅平安，也有苦难。认识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中，不是安舒，不是一切都顺利，有高山，有低谷，有晴天，有雨天，神行事奇妙，超越。如果你真心为主而活，神会让你经验保罗讲的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等一下我再说明啊。所以今天我要用这一段圣经跟各位来思想。这一段圣经很困难，有四方面。第一个难处，刚才已经说了，那为什么基督徒人生常有挫折，常有苦难，常有艰辛，为什么？第二个困难，这是更难的，我也不会讲的，不过提出来，为什么神允许无辜的人受难？伯利恒的婴孩两岁以内什么都不懂，却被杀害，这是更大的困难。第三个困难，新约圣经到底怎么引用旧约圣经，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先知何西阿公元前700多年他就讲，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马太说这是指主耶稣而言，指主耶稣要下埃及，从埃及再回来，为什么能这样用？还有公元前500多年，先知耶利米他就预言，他说拉结要嚎啕大哭，所以在拉玛能够听见拉结在坟墓里来为他的儿女痛哭，而这个事情却应验在伯利恒的男孩被杀害的事上。然后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你找遍旧约的先知书，没有任何一节讲这个预言，那么怎么变成是旧约的预言，这都不大好解释。所以现在已经三大难题啊，还有第四大难题，马太福音的记载怎么跟路加福音的记载相协调。按马太福音，主耶稣降生，然后先在马槽里，以后搬到房子里，博士们从东方来朝拜耶稣，不是到马槽，乃是进了房子，已经住在房子里了。而且博士们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至少他们要组团，然后骑骆驼，然后跋涉长途来到耶路撒冷，1000多公里，几个月的时间才会走到。所以主耶稣留在伯利恒有相当的时日，而且博士朝拜完 约瑟被天使指示逃到埃及，留到希律王死了才回到以色列地。一听亚基老接续希律做王，亚基老恶名昭彰，不亚于希律，所以他们就回到拿撒勒加利利去了。这样的时间可能耶稣已经一岁多快两岁了，当希律王杀婴孩的时候仔细调查到底要杀多大的婴孩，结果决定杀两岁以下，可见他大概判断耶稣已经将近一岁了，那么安全起见两岁以下都杀了。那么这样看起来路加福音的记载不一样，好像主耶稣很快就回加利利。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请帮忙打出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跟29节，就告诉我们耶稣什么时候回到加利利呢？2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然后接下来，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啊，请问满了洁净的日子是多长？哪一位知道可以回答？我听到一个声音很像，不过答那么小声啊，大概不太有把握，不过你答对了，叫做40天啊，40天。这是旧约啊，这个利未记12章里面的描写，那里提到啊，男孩40天啊，如果生女孩会66天，比较长一点。好，那么重点就是摩西律法40天之后，约瑟跟玛利亚带着主耶稣到圣殿，然后献祭，然后办完一切事，回到加利利，大概3天啊。所以主耶稣大概多大的时候回到加利利？40天，然后办这些手续，算他一个礼拜，再加3天，最多2个礼拜啊。所以耶稣大概只有2个月左右就回到加利利了。马太福音的记载大概要2年左右才回到加利利，这是也是困难的地方，所以困难很多，这一段我们就不大想讲了啊。但是呢，既然提出来，就要简单给各位一个交代啊。这一个问题容易解决，很快就解决，所以我就先讲啊，怎么解决呢？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我们就认假定这中间有一段间隔，路加没记啊，这是常有的。你看四福音去比较，不同的作者选择不同的材料啊，路加就没有选择希律杀婴孩以及逃下埃及，从埃及回来的整个事情都没讲啊。马可福音连主耶稣降生的事都没讲，约翰福音也没讲啊。你们如果去读的话，发现四福音它取材是有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解释，办完了一切的事，中间是空的没讲啊，就回加利利是经过了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下埃及，希律杀婴孩，希律的死， 以后从埃及回来，埃及回来是很短的时间，很快就回来，因为希律很快就在那个之后就过世了。好，那么这个第一个简单的困难就解决了。如果你们认为还不解决，你们自己去找书念，书很多书说明这个问题。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比较重要的问题。神的旨意常常超越过我们的旨意，我们希望一生能够顺利，我们希望常常有喜乐有平安，然而基督徒的人生却常常遇到挫折的。如果你是真基督徒，你会碰到挫折的。这个世界有很多让我们常常是不平安的，常常是患难的。不仅基督徒，人都如此啊，世人都如此。这两天的新闻，我们怎么会想到柯达公司会破产呢？这个中恒照相相机界100多年的老店，是照相相片的老大，现在宣告破产。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高山，本来就是有低谷的，本来就是要上坡要下坡，有时晴天有时雨天的。世人也好，基督徒也好，神都允许这样的境界。所以基督徒不要误解啊，特别慕道朋友或者你们刚信主的，我一信耶稣什么都顺利了，什么都好，美好了。美好顺利平安是在心灵里的，世界的路途仍然是充满挫折的，充满不安的。主耶稣讲的很有名的话，在世上你们有什么苦难，在主耶稣里面有什么，那是心灵的平安，那是在苦难中的平安，那是在风雨中的宁静，那是更高超的境界。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没有苦难没有挫折没有失败，一定有的。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能超越，这是基督徒跟没信主的人最大的不一样，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连主耶稣自己都如此嘛，永生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啊，当然生在马槽这个我们就暂时不讲啊。他受博士的崇拜啊，感谢神，很好的境界，天使也跑来歌唱啊，然后牧羊人也跑来敬拜，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好的才过不久，坏的马上就来了啊。希律王就要杀耶稣啊，就要想尽办法到处找。那么这个主耶稣马上逃难啊，就逃到埃及去了啊。那么等一下我们讲这个无辜受苦这些难因，然后耶稣住到拿撒勒，回到默默无名的拿撒勒，这些都是表明啊，基督徒的人生神允许的，这是神的啊允许的计划。不懂的话，我们就会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做苦工，法老王苦害他们，杀害他们的男婴，他们就一天到晚在那边哀叹，神就救他们，把他们救出埃及，带到旷野，预备进迦南，在旷野相当长的时日。现在考你们，在旷野以色列人是感谢神还是埋怨神啊？你看这不惨了吗？啊，难道你要回到埃及去做奴工吗？难道要去那边受苦受害吗？结果出来之后， 他们不懂得神的道路，不懂得真正的为主而活，所以一碰到难处就埋怨了。先是吃，吃呢旷野真是不容易，你临时种都来不及，所以神赐马呢，那天天就可以收马呢。这个马呢我们是没有吃过了，我们都很想吃一吃，他们不要吃了，吃腻了啊，上帝给我们别的，我们想到埃及坐在肉锅旁边，我们吃肉天天吃马呢，就开始埋怨上帝了，埋怨之后上帝说好吧好吧，想吃肉，请问给他们吃什么肉啊？那叫酒席菜啊，那鹌鹑平常也吃不到啊，酒席才有这么好的肉，肉吃完了又想吃什么了？吃什么鱼啊？是黄鱼啊，黄鱼是挺贵的哈，我炒黄鱼吃啊，一想到黄鱼，黄鱼要烧葱在一起的，所以想吃葱啊，跟神要葱，然后又要蒜，然后又要韭菜，还要黄瓜啊，没有的话就开始埋怨神，埋怨神之后就骂摩西啊，我们埃及没有坟墓吗？让我们死在旷野，这一些就是不懂得上帝的美意。带他们进迦南，结果一路埋怨，他们一路吵一路闹，这实在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明明讲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顺利有时挫折也什么，成功有时失败也什么，健康有时疾病也什么，你们都越来越不爱讲了哈，怎么搞的，还是睡着了啊，富贵有时贫穷也什么，舒服有时艰难也有时，就业有时失业也什么，哎呀这个话不大好讲啊。我们实在不大喜欢碰到失业，不过这一两年两三年失业的事情蛮多，我们教会都很多，我非常佩服几个弟兄真是很佩服他们，有的是两年都失业，不是两个月，两年，但是他们却仍然敬爱神，在教会里面活动仍然持续，甚至做辅导帮助别人，每一次看到我心里很感动，不过上帝也怜悯他们，经过两年上帝让他们找到工作了，欢喜快乐。亲爱弟兄姊妹啊，你要一个真的为主而活，主没有说难处不临的，主圣经里面从来不这样说，一切都顺利，反而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什么但是记住，患难生什么，忍耐生什么，老练生什么，盼望不至于什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来到神面前，你就更专心仰望神，你就寻求神的旨意，依靠神的作为。当我们真心完全仰赖神，神的爱会充满我们的心，而且他会开路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相信他的旨意美好，相信他要做奇妙的事。主耶稣在地上的人生常常有时顺利被拥戴，有时挫折被藐视，太多了，我举一两个例子吧。刚才讲过降生的时候马太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是一个美好的受拥戴的状况，马太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那就是低谷，那就是受到挫折被藐视的状态。主耶稣后来五饼二鱼给五千男士 加上妇女小孩，可能一万多人吃饱。一吃饱，大家就拥戴耶稣做王，逼着耶稣去做王啊，受到很大的拥戴欢迎。但没有想到，当主耶稣跟他们解释啊，你们不要只看重地上的食物，要看重天上的食物，不要只是因为吃饼得饱，要吃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能够带到永生的粮食。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凡吃我肉喝我血的必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这话一讲，众人就厌弃耶稣，这说什么话呢？然后就离弃耶稣，就轻视耶稣，没剩下几个人了。耶稣就问彼得了，问约翰雅各，你们也要走吗？大家都走了，你要不要走啊？好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还留下一些真正跟随主的门徒。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勉强我们跟从他。我再一次强调，做基督徒不是都顺利的，不是都没有难处的，不是天天都在高山上面，有的时候神带你走到低谷，有的时候大雷雨，有的时候因乌云满布，你看不到阳光的。这是应验先知的话，神的旨意要实现在你我身上。那为什么？刚才我们念过那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记得以前在这边跟你们讲过啊，请问益处是什么？得益处是什么？是只做顺利吗？是只做成功吗？是只做平安吗？是只做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就能做什么事吗？这个都不是的。因为这个说万事，万事互相效力，不再得万事，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得益处。益处是什么？在下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神的旨意要实现在这些人身上，那就是益处。那神的旨意是什么？下面又说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什么啊，所以益处就是更像耶稣，更能把耶稣模样的荣美活出来。主耶稣顺从父的旨意到地上生活，从来没有埋怨，他从来没有埋怨的，他是以父的旨意为喜乐，以遵行父的旨意为喜乐。若圣父的旨意是要行艰难的路，他就欢然走艰难的路；要他逃到埃及，就欢然逃到埃及啊；要住在拿撒勒，就欢然住在拿撒勒；做一个木匠的角色，就欢然做木匠的角色。当然最后上格格他，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就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吧，因为十字架真的是痛苦的，羞辱的。但是接下来主耶稣说，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顺从父的旨意，一直到十字架，一直为我们受尽痛苦。这是主耶稣的经历。那么圣徒们跟随主耶稣，你从旧约到新约看到这些圣徒， 神也是允许患难，这些患难让圣徒们经过熬炼，让圣徒们真产生神的荣美活出来。太多了，我举一两个例子啊，比方说约瑟，各位都很熟悉的故事，这是属神的圣徒。约瑟他是拉结的儿子啊，因为雅各有四个太太嘛，利亚跟利亚的使女，然后拉结跟拉结的使女，雅各心中本来只想娶一个的，现在考你们，本来想娶谁啊？就是要拉结嘛，结果在里面古里古怪搞了四个出来啊。那么拉结生的儿子叫约瑟，长子，他最喜欢，所以雅各最喜欢了，什么都是他所爱的喜爱的儿子，所以他一定什么都优待啊。这些哥哥们早都看不顺眼了啊，这岂有此理，爸爸就爱他，所以穿的衣服最漂亮，圣经说穿彩衣啊，那是彩衣，就像这种的了哈，都是亮亮的哈，那是很漂亮的衣服哈。哦，那这个，所以这个哥哥们啊，天天穿布衣，气得半死啊。结果最后终于想出办法啊，结果就把他本来要丢在坑里害死他、啊、最后把他卖了，他就被卖到埃及。这些故事各位都熟悉，我就不要多讲了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